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了历代志研读的学习内容。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呢，第25讲就是历代志研读的最后一讲，所以呢，是一个的总结哈。我们要看的经文也是历代志下36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配合今天内容重点呢，我选了36章23节这一节经文呢，作为主题经文。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犹大国已经走到了尽头，末代君王西底家因为背叛巴比伦而被掳，国破家亡，百姓也被掳到外邦去了。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呢，并不是以一个悲惨痛苦的结局来结束他的书卷的记录的。回顾哈，在第一讲书卷概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按照传统呢，历代志是犹太人圣经中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位置是相当独特的。目的呢，是要让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醒悟、振作。因此，历代志的结局其实是充满盼望的。来到了历代志36章这个17到23节呢，是书卷的一个结束的段落。内容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并没有遗忘属他的子民。神透过了一位外邦的君王波斯王古列，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诏书，要让犹太人回归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漫长历史当中呢，虽然犹大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愚顽的、悖逆的、恶的君王，但当中呢，又不断的穿插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算犹大最终亡国，但这个民族呢，并没有被神所遗忘，他们只不过是暂时经历神的管教和磨练，将来就在预定的时间可以回归。上一讲呢，我们就用了历代志下36章17节来作为一个结束哈。经文这样说，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我们看到神不再怜悯犹大，是因为百姓的罪恶已经无法可救， 所以呢，必须接受神公义的审判，经历亡国被掳，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关于这一次的被掳，历代志下36章18到21节呢，是记载呢更多的细节的。经文说，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在36章18节，这里就提到神殿里的大小器皿。我们看见作者呢是用了大和小这种两极的用语，来说明包括在当中所有的观念。大小器皿就代表所有的器皿，圣殿全部器皿这一次都被巴比伦掳走了。这个写法呢跟列王记的记载呢是不同的，因为列王记就说到有部分圣殿的器物呢是已经被毁了，但历代志作者呢采用另一种的表达，所有器皿被掳走，可能是源于作者他的圣殿神学观。为了要让第二圣殿，就是重建之后的圣殿，可以完完整整的延续着第一圣殿，因此就强调所有器皿被掳，之后呢，是所有器皿可以回归。而我们参考以斯拉记的记载呢，就提到是古列王拿出被弥布贾尼撒所抢掠的圣殿器皿，由犹大的首领带回到耶路撒冷，在重建之后的圣殿里重新使用的。因为所有器皿完整无缺，所以呢，重建之后的圣殿能够一如过往的，是完全的反映着天上圣所的样式。至于20到21节呢，作者接着就说到被掳的百姓还有被掳的期限了。在巴比伦侵略当中避过刀剑杀戮的犹大渔民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成为仆婢，但这其实呢并不是犹大人的终局，因为这一种被掳的状态呢原来是有期限的。20节说，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结束被掳了。至于更加具体更加准确的时间呢，就是21节所指明的，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其实是70个安息年。70年的安息是引用自耶利米的预言的，代表着过去以色列民呢有490年并没有遵守安息年的条例。这一种恶行呢是需要受罚，需要偿还的。因此历代志作者就依循着这个方向来理解这一段被掳的历史，也回应了先知的预言，认为这次被掳呢就是一口气领放了之前被忽略的70个安息年，好让寄居者弱势群体可以得到自由和保足。因此我们看见犹大人的被掳呢是有期限的， 而且是会以波斯国的兴起和70年的安息来作为一个时间的规范。历代志下36:22-23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那这两节经文36:22-23呢，就是整卷历代志的一个总结了。在字眼上呢，差不多跟以斯拉记1:1-3呢是完全相同的。这里是一段十分重要的记录啊，因为讲述了波斯帝国第一任君王古列下诏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呼吁犹大人归回耶路撒冷去参与建设，成为了这个民族回归历史的一个开端。那弟兄姊妹，你是否看见呢？这里完全是一个神迹。如果没有神在波斯帝国背后用他的恩手来推动呢，犹大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归回故土重建圣殿的。关于这个神迹的开始呢，22节作者就用了应验和激动这两个动词来说明这一切呢都是与耶和华直接有关的。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西底家的年代，当时呢，神就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说出预言，犹大人将要被掳巴比伦，而70年后他们可以回归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圣殿的。但是在被掳的这70年间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犹大人基本上融入了巴比伦的生活了，他们在当地盖了房子，娶妻生子，各有发展，很自然的成为了巴比伦国的一份子。在这种平稳的生活当中，经历一两代人之后呢，很容易就忘记了自己跟祖国的关系，所以犹大人本身呢，基本上他们不会主动的去争取回归的。于是当70年期限快要来到的时候呢，神就出手了，神做了预备，先从政治层面入手，令巴比伦这个强国倾倒，让波斯国第一任的君王古列可以登位。信实的神言出必行，到了时候他启动神迹，应验他借着先知所做出的预言。看看古列王啊，他其实是神手中的工具啊，最终呢由神来引导来主宰的。表面上古列的确是当时一位英明的君主，他也懂得实施怀柔政策，让尼布甲尼撒掳走的犹大人可以归回故土，其实目的呢是要争取更多民族对他的支持。不过这些事情的有一个背后的事实，其实是神在激动着古列，引导着他，神才是历史的那位真正的主宰，是在幕后设计这一切的大脑。 古列王呢，他不过是台前一个和神使用的器皿工具，他被神选中，在神的时间完成神的工作，完全是被神激动而成的结果。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重恩老师主讲。
我们继续来看看古列王诏书的内容，在整卷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36章23节，波斯王塞鲁是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在这诏书里，古列称耶和华为天上的神，并且承认这位神是大有全能的，甚至他本人的权势地位都跟这位耶和华有关。他说是耶和华将天下万国赐给了他。那在这里，天上和地上因为耶和华神而相连起来了，地上的国度权力都是由天上的神所主导支配的。到底古列王是真心相信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吗？那这又未必哈，因为根据历史的考究，古列王呢，他实施这个怀柔政策，他支持各方各族继续去敬拜他们各自的神明，借此来讨好各方的势力的。因此他支持犹大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建殿呢，基本上也是一种政治的考虑。至于他口中所称的天上的神，是属于一种客套的尊称啊。而另一方面，犹大人他们从政治角度来思考的话呢，他们也必定乐意支持古列的政策的，因为这也完全符合犹大自身的利益。古列能够尊称耶和华为天上的神，那这一点犹大人应该是有切身的感受的。他们能够得到准许可以回归故土重建圣殿，显然一切都是天上的神的恩典哈，而且这样的安排也符合心怀故国的百姓他们的期盼。所以无论古列王心中到底想的是什么，他其实都表达了一种正确的神学观呢，因为耶和华确实是超越土地疆界的，他是列国的神，他是天地的主。犹大读者经历过被掳回归的历史，他们应该认识耶和华不单是耶路撒冷的神，更是超越万族的宇宙的主宰，甚至可以借着外邦君王的口得着神当得的荣耀的。古列诏书当中所关注的是重建圣殿，古列王说这是耶和华嘱咐他的，不过这个嘱咐的过程和当中的细节到底是怎样呢？我们真的无从探究，只知道这一切源自于神的激动，目的是要应验神的预言。现在 因着古列王要在耶路撒冷建殿，很自然的犹大人呢需要回归去参与。因此王说神子民可以上去的，回到本国本土重建圣殿的敬拜。古列呢更加是给予回归者祝福啊，他说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里提到百姓可以上去，这个上去呢讲的不单单是上去建造，其实也包括了上去献祭，上去敬拜，强调了寻求耶和华的意义。他们所重建的圣殿仍然是按照神的设计启示的，是从地上可以通往天上圣所的门户，最终是带来天地同步互通的一种敬拜的关系，好让地上的敬拜者可以连接天上的神。那今天来到历代志研读的最后一讲呢，我就希望在结束和总结这书卷的时候呢，跟听众朋友分享当中的一个专题，就是关于历代志的被掳神学。历代志的被掳神学，而被掳呢，也是历代志36章的焦点和主题所在。我们可以先回顾哈，《生命记》28章63节到68节，还有《利未记》26章33到35节，这两段经文呢，都提到可能临到神子民的分散和被掳的，说明这是盟约条款当中所包含着的咒诅。当百姓做得不对的时候，这些咒诅的预告就会发生。而历代志作者呢，也是认同这一种的信仰观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回到五经盟约的背景来理解犹大被掳巴比伦这事件和当中的含义了。犹大被掳不是纯粹的一种国力强弱的问题，也不单单是表面上的战争失败，也不是一般的国破家亡的历史，而是有着背后一套神学的意义和解释的。历代志的作者相信犹大被掳呢，是因为百姓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于是神就按照盟约中的条款来施加惩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是执行这个惩罚的工具。而在五经传统的这个被掳神学概念之外呢，历代志作者也加入了他本人的一些信仰的观点的。他呢一直使用着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来作为一个神学的框架，特别提出了几个关键的字眼，让读者明白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哈。那我们可以尝试用末代君王西底家的被掳来作为一个例证。在这里作者指出西底家是不肯自卑，不肯转向耶和华的，因此他做的事情呢，就跟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要求呢是相反的。西底家和众首领大大犯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干犯耶和华，这是背弃了盟约的一种表现。干犯这个用语呢，是关于违反了祭司传统的一种的描述的用语，特别针对未经授权擅闯属神领域的问题。历代志的作者用了干犯去指控守卫君王扫罗，以他作为干犯耶和华的一个代表。现在这个字也用来形容末代君王西底家。 由此可见，王国历史呢，正在首尾呼应，让读者明白被掳是因为子民干犯了耶和华。在历代志的第36章，作者先后描述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这三位君王的被掳，写出这几次的小被掳，刻意描绘个人性的代表性的君王被掳，一方面预告提前预演西底家时代的全国被掳，另一方面是向百姓再三提出强而有力的警告。本着怜悯，神差派了先知不断地发出警告，但是君王以至百姓都不肯听从，没有把握住悔改的机会，最后到了无法可救的地步，就承受被掳这种盟约的咒诅。历代志的被掳神学呢，既传达了盟约关系的信仰原则，也说明了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祸福应许呢，是真实而且有效的。今天我们选来的主题经文呢，其实在整个历代志研读第一讲当中也曾经选用的，算是我们一个首尾呼应的总结了。历代志上一章一节以人类始祖亚当作开始，历代志下36章23节以古列的诏书作结束。从人类被造到圣殿重建，整个造物界都受到天上的神所掌管的。波斯帝国的出现呢，也是为了实现天上的神的吩咐，让被掳的百姓回归建殿。身处第二圣殿时代的历代志读者，透过书卷的记述，就明白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呢，不是单单属于波斯国度，更加是属于天上的神的国度。想要得到生命的方向和出路呢，就应当遵从顺服列祖的神。那今天我们完成了整个历代志的研读哈，听众朋友是否学会了自卑回转的功课，还是一再的知错不改，变成一种干犯神的生活态度呢？让我们从列王身上有所领悟，知所选择，眼睛看清楚，耳朵听明白，谨守神的话语，敬畏顺服，逆转惩罚的发生，活出蒙恩蒙福的人生。李崇恩与你分享的历代志研读到这里全部完成了，感谢神保守这个学习的过程呢顺利哈，也谢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直用心参与，邀请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追求信仰的成长。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